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35章，逃难埃及。我看见下面的一幕，那是夜晚，若瑟在他的小房间睡在自己的床上，他辛劳地做了一天的工作之后，正在平安的沉睡中。在那漆黑的房间里，有一线月光从窗缝中射入，也许是小房间太热，或者是希望曙光出现时，晨曦能唤醒他早点起床。他面向外侧躺着，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，好像在睡梦中看见美景。但是若瑟的微笑忽然变成了惊慌，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好像做了一场噩梦，突然间他惊醒过来。若瑟从床上坐了起来，揉了揉眼睛，又环顾四周看了一下，他注视着那稍微敞开的窗户，外面正是深夜时分。他抓起搁在床角的长袍，仍然坐在床上，随后把长袍套在白短袖的内衣外。他把毛毯拉开，穿上草鞋，站了起来，朝着面对他床的一扇门走去。若瑟轻轻地用指尖敲门，他听到了回音，叫他进去。他小心翼翼地开了那扇门，然后悄悄地再关上。他先点了一盏油灯，来照亮地上的路。这个房间比他的稍微大了一点，里面有一张矮床，床边放着一个摇篮，在角落里还有一盏夜灯。在漆黑的夜里，小夜灯发出颤动柔和的金光，像一颗小星星，能看见东西，但不打扰人的睡眠。玛利亚还没有上床，她穿着浅色的衣服，跪在摇篮边上祈祷，看守着正在睡眠中的小耶稣。耶稣现在大概一岁，与我见到三位贤士来朝时一样美丽、红润，金色的卷发陷在枕头里，他握着小拳头放在下巴底下。若瑟惊讶地低声问玛利亚说：“你还没睡？耶稣不舒服？”玛利亚跪在原地说：“啊，他很好，我在祈祷，等一下就睡了。若瑟，你有事吗？”若瑟怕吵醒耶稣，低声紧张地说：“我们要立刻离开这里，现在就走。你去准备一个箱子和袋子，把能装的东西都放进去。我去准备其他我能带走的一切，都带走。天一亮，我们就得赶路。本来希望能更早一点离开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向屋主告别。”“为什么要逃走呢？”“以后我再详细的解释，一切都是为了耶稣。有位天使告诉我说，起来，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立即逃到埃及去。不要耽误时间，我马上去准备我所能带的东西。” 不需要提醒玛利亚不能耽误时间。当他听到若瑟提及天使、耶稣和逃难时，他完全了解到他的儿子正处于危险中。玛利亚立刻跳了起来，脸色比蜡更苍白，一只手放在胸前，显得非常焦虑。他马上采取行动，把衣服分别放在箱子和袋子里。玛利亚虽然担心，并没有失去冷静，她的动作快速又敏锐。每当走进摇篮时，就多看耶稣一眼，他正安详地睡着。若瑟不时从敞开的门探头问说：“你需要帮忙吗？”玛利亚都回答说：“不，谢谢你。”当他把大袋子装满，看起来很有分量时，他才请若瑟过来帮忙把它扎起来，再从床上拿下来。若瑟向来体恤，独自便把袋子提到自己的房间里。玛利亚问道：“我需要带毛毯吗？”若瑟很忧愁地说：“带一切你能够带的，我们将会失去所有遗留下来的东西，因为我们会在远方逗留很久。”我们可以想象玛利亚的感受，她一边折叠自己和若瑟的毛毯，一边在叹息。若瑟用绳子把毯子包扎好说：“我们要留下棉被和垫子，因为哪怕是三只驴子也不能装载太多。我们还要长途跋涉，翻山越岭和穿过沙漠。这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旅程。在山上和沙漠的夜里是很冷的，所以夜里小耶稣需要盖好。我已带了三贤士的礼物，我们到了外国，这些会很管用。我要用我所有的钱去买两匹驴，因为不能送他们回来，所以要把驴子买下。我现在就去打点，不能等到天亮。我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，你多准备一些。”说完他便离去。玛利亚继续收拾东西，她又看了耶稣一眼，就出去拿了几件小衣服回来。衣服还是湿的，可能是刚洗好的。玛利亚把衣服叠好，用一块布包起来，和其他的东西放在一起。最后没有别的东西可带了，她四处观望了一会儿，发现在角落里有个耶稣的玩具，那是只木刻的小羊。玛利亚捡起了玩具，边哭边亲吻着它。在这块木头上留有小耶稣牙齿咬过的痕迹，小羊的耳朵也被耶稣咬掉了一小块。玛利亚亲吻这看似毫无价值的东西，它虽是一块软木，对玛利亚而言却是无价之宝，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出若瑟对耶稣的情感，对他儿子的爱心，他把这只小羊一起带走。现在除了耶稣睡在摇篮里，真的没有其他可带的东西了。玛利亚想应该装备孩子，他把摇篮摇晃几下，希望小耶稣醒过来。可是他呜咽了一下，转过身又继续的睡。玛利亚轻轻地爱抚着孩子的卷发，小耶稣张开他的小嘴巴打哈欠，玛利亚低下头亲吻着他的面颊。现在孩子完全清醒过来，张开眼睛见到了妈妈， 他微笑着向母亲的胸部伸出了他的小手。你是妈妈的宝贝，你要吃奶，可是时间还没有到，我神圣的小羔羊。小耶稣踢着他从毯子伸出来的小脚，高兴地手舞足蹈，挥动着他的双手，并用小脚弄着妈妈的腹部。小耶稣弯着腰，金黄色的头依偎在妈妈的怀里，他试着解开裹住玛利亚衣服的丝带。小耶稣穿着亚麻布的衣服，丰满红润的小脸蛋儿，美丽的像一朵花。玛利亚弯下身来，在摇篮边上，好像在保护她的儿子，不时的微笑和哭泣。小耶稣发出牙牙学语的声音，其中有几次很清楚地喊着妈妈。他看着妈妈，很讶异地见到她在哭泣。小耶稣伸出一只小手抚摸妈妈的脸，她的小手被泪水沾湿。在这种令人爱怜的动作中，她紧靠着妈妈的胸怀，用她的小手轻抚着妈妈。玛利亚抱起小耶稣，亲吻他的头发，然后坐下，给他换件衣服，帮他穿上毛衣和草鞋。在给他喂奶时，小耶稣贪婪地吸吮着母亲的奶水。当他感觉到右边的奶量稀少，便转移到左边，喜笑着抬起头来看着母亲。不一会儿，红润的圆脸靠在母亲的乳房上又睡着了。玛利亚缓慢地站起来，把小耶稣放在自己的被褥上，并用披风将耶稣盖好，再去把摇篮里的毯子折起来。她犹豫了一下，是否要将小床褥一起带走。经过一番思索之后，便把小床褥与小枕头放在箱子上，和其他的东西捆在一起。玛利亚望着空空的摇篮哭了。可怜的母亲在她的孩子身上见到了迫害。若瑟从外面回来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耶稣也准备好了？你带他的毛毯和被褥了吗？我们无法带他的摇篮，小被褥是他一定需要的。可怜的孩子，他们怎么忍心追杀他？若瑟，玛利亚抓住若瑟的手臂，惊叫了一声。是的，玛利亚，黑洛德要他死，那肮脏的野兽，为了保卫他在世上的王国，竟害怕这天真无邪的孩子。当知道他已逃跑后，我真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。那时我们已远走高飞，我想他不会为了报复寻找他直到加里勒亚。他也很难查出我们是加里勒亚人，尤其我们生在纳扎勒，以及我们到底是谁。除非撒旦帮助他，为了感谢他做他的忠实仆役。如果这事发生，天主也一样的会保佑我们。玛利亚，不要哭了，看到你哭对我来说比逃难更痛心。若瑟，请原谅我，我不是为我自己掉眼泪，也不是为了失去这些小东西而哭，是为了你，若瑟。你为我付出这么多，现在又再一次失去你的客户和房子。付出这么多，玛利亚，我没有为你付出多少，你是我的安慰。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我们有贤士们的礼物， 这些在初期的日子是够用的了。往后我会找些工作，一个诚实的工人会有办法的。你亲眼看到，在这里我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应付所有的工作。我知道，可是谁能疏解你思乡的心情呢？你呢？谁能疏解你想念那深爱的家呢？耶稣，有他，我就拥有一切。我也是，有了耶稣，就拥有了故乡。直到几个月前，我还有思乡之苦，但现在我有了我的天主。你了解，我没有失去我的最爱，耶稣。我们救了耶稣，我们就什么也不缺。就算我们不会再见到这里的天空和田野，或更亲密的加里勒亚老家，我们还是拥有一切，因为有他和我们在一起。来，玛利亚，天亮了，该是我们向屋主辞行和装备行李的时候，一切都会妥当的。玛利亚服从地站起来，披上外氅，若瑟也弄好了最后一个包裹，走了出去。玛利亚轻轻地抱起孩子，用一条披肩包裹着他，紧紧地把耶稣搂在怀中。他看着曾经收容他几个月时间的房间，并用手抚摸着墙壁，幸福的房子，他堪受玛利亚的爱和祝福。他往外走，穿过若瑟的小房间，又进入了另一个大房间。房东娘带着热泪亲吻着玛利亚说再见，同时掀起披肩亲吻耶稣的前额。小耶稣睡得正香甜。他们从外面的楼梯走了下去。第一道曙光使他们隐约地看见了路，在这暗淡的光线下，也看到三只小毛驴。最强壮的驴载着所有的家居和杂物，其余的两只是坐骑。若瑟忙着把箱子和包裹放在第一只驴的驼鞍上，他的工具也绑成一束放在袋子上。三人含泪道别，玛利亚骑上自己的驴子，房东娘抱着耶稣亲吻着他，然后他把小耶稣还给玛利亚，若瑟也骑上他的坐骑，并将他的驴子和载东西的驴绑在一起，以便能空出一只手来牵着玛利亚所骑的缰绳。他们开始了逃亡避难的生活。白冷镇的居民平安地仍在酣睡中，可能还梦到有关三位贤士幻想式的情景，却全然不知大难已经临头。神事就此结束。耶稣说，这一系列的神事就这样结束了。为了回应那些苛求的博士们的质疑，我们显示了这些景象，有些是关于我出生以前、出生时和出生后的事。我们这样做，不是因为这些事的本身，而是因为这已是众所皆知的事实。虽然经过了好多个世纪，加添了不少的情景，许多事实被歪曲，因为按人的想法， 这样可以给予天主更大的光荣。这是可原谅的，但这样做却使事实失真。如果没有这样做，事实的真相会保持得更好。看到这些事情的真相，并不减少我或玛利亚的人性，也不伤害我的天主性，以及天父的威严或至圣圣三的爱。相反的，我母亲的功劳和我完善的谦逊，以及永恒天主全能的仁慈，更能发挥光大。我们让你们看到这些情景，希望使你和其他的人从这些事实更能获得操信的意义和生活的规则。十诫就是法律，而我的福音教导你们使法律显得更清楚，并使你们更能以爱心去遵行。法律和我的教导就足够助人成圣了。但是你们经常被你们的人性所左右，这一点才阻碍了你们的灵魂上进，致使不能实行这些教义而跌倒，或因灰心而停顿下来。你们向自己或向那些愿意以福音榜样帮助你们的人说，耶稣、玛利亚、若瑟和其他的圣人，他们不像我们一样，他们很坚强，他们一遇到痛苦就受到天主的安慰，因此他们的痛苦就变成轻微而容易忍受的。此外，他们也没有受到私欲偏情的压力，他们已不是这世上的人。他们只遇到一点点痛苦，他们没有受到私欲偏情的压力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痛苦成了我们终生的伙伴，我们的痛苦有了各种面貌和名称。私欲偏情对我们并不陌生，我们有眼睛看，有耳朵听，撒旦使那些罪恶在我们面前和四周出现，向我们显示他们的污秽，或以他的刺激引诱我们。然而，既然我们坚决地要忠越于天主，这些污秽和刺激就达不到撒旦所希望的目标，反而只得到相反的效果。就因为讨厌他向我们肉身和灵魂的眼目所展现污泥般的黑暗，魔鬼越努力，我们则应更努力向天主的光明投奔。至于热爱的心情，在我们心中深深地体验到，也显示在其他事物上。我们爱我们的祖国，我们更爱我们的小城纳扎勒，这超过巴勒斯坦所有的城镇。我们爱我们的家和至亲好友。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热爱这一切？只是我们没有变成我们感官的奴隶，因为除了天主以外，不应该让任何人、事、物来主宰我们。这一切的喜好，只做我们的好伴侣、好帮手。大约四年后，我的母亲回到纳扎勒，她一进了屋子，就情不自禁地欢呼和亲吻房屋的墙角，因为她重温了旧梦，在那里她曾答应了天主的要求，向他说了是。为此，天主圣子降生在他怀中。若瑟也喜悦地和他亲友重新团聚，他的小侄子人数增多了， 也长大了许多。若瑟非常的欢乐，因为他的同乡们还记得他，因为他能干，都争相要求他为他们工作。我自己也很珍惜友谊，为了尤达斯的背叛，我承受了一个心理上的十字苦刑。可是我的母亲和若瑟都没有爱他们的家和亲属超过爱天主的圣意。当我该说话的时候，我不会因为怕犹太人的憎恨或犹达斯的敌意与怨恨而少说。我原知道，假如我用一点金钱就能使他顺从我，如此我就不是救主，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妇人。我曾经行过蒸饼的奇迹，如果我愿意也能争夺金钱，可是我来不是为使任何人的人性得到满足，更不是为使我所召唤的人得到满足。我宣讲的是牺牲、克己、纯洁的生活和谦虚的心。假如我把金钱给了他们中的一个，为使他的心理和感官获得满足，并认为那是唯一培育他的方法，那我还算是师父和艺人吗？凡使自己成为人中最微小的人，在我的国度里将成为伟大的人物。凡希望在世人眼中成为伟大的人，不适宜在我的国度里为王。他们是用来给魔鬼的床铺做干草，因为世上的伟大正与天主的法律相反。在这世界所有被称为伟大的人，他们几乎常用不正当的方法来取得最好的地位。他们利用别人做脚凳，使他们能够攀升，然后再把被利用的人踢开。这个世界常称呼那些杀人为获得统治权的人为伟大的人物，事实上他们在精神上或在肉体上是杀人犯。他们篡夺高位，侵占领土，伤害个人和团体，使他们流血夺取财物，肥壮了自己。就是这样的人，这世界竟称他们为伟人。伟大不在于违法，而是在于拥有慈善、忠诚、仁爱和正义等美德。你们经常看到你们所称的伟大献给你们的是何种毒果？那是从他们内心邪恶的果园中所结的果实。我只想说明刚才的神事，而省略其他的，因为无论如何，言与不言似乎无关紧要，因为世人不想知道关于自己的真相。刚才的神事澄清了一项细节，这细节在马窦福音里是一句话说了两遍：起来，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逃到埃及去。即起来，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回到以色列国去。你已看到了玛利亚独自在他的房间内照顾孩子。玛利亚产前产后的童贞和若瑟的贞洁，常被那些本身是腐朽泥土的人强烈的否认。他们不承认像他们一样的人能够是纯洁清白的，像光一样的透亮。这些人是可怜的，他们的灵魂是败坏的，他们的理智屈服于他们的肉躯之下，致使他们不能想象，一个与他们没有差别的人 能尊敬一位女性，能不看她的身体，而只看她的灵魂，并提升自己，能生活在超性的气氛中，不渴求肉体的事，只渴求天主的事。好吧，我要告诉那些否认有更美善事情的人，那些不能变成蝴蝶的毛毛虫，那些类似爬虫类者，以他们淫亵的唾涎覆盖了自己，不能明了百合花的美丽。我要告诉他们，玛利亚终身是童贞女，只是她的灵魂与若瑟结了婚，完全像她的灵魂与天主圣神结合的一样，并因圣神的德能，她怀孕了她唯一的儿子，就是我耶稣基督，天主的独生子，也是玛利亚的独生子。这并不是后来因对我母亲的爱和尊重所产生的传说故事，这是一个真的事实，从教会的初期就是众所周知。马窦并不是几世纪以后才出生的，他与玛利亚是同一时代的人。马窦不是在森林中长大，毫无知识，随便听信无稽之谈的人，他是一位税务员，等于现代税务局的书记官。他能观看，能打听，能了解和辨明事情的真假。马窦也不是从第三者得知此事，他为求真相和深爱师父的缘故，随亲自向玛利亚请教，并直接从他的口中听到了事实的原委。我想那些否认玛利亚是终身童贞的人，他们不敢想象玛利亚会撒谎。假如她曾有过别的孩子，我的亲戚们就能证明她在撒谎。而雅各、犹达、西满和若瑟都是马窦的同伴，如果当时也有别的记载，马窦很容易从他们的口中得到引证。可是马窦没有说，起来，带你的妻子，他却说，带他的母亲。在这以前，他曾说，一个童贞女与若瑟订了婚，若瑟，他的敬佩。那些否认节德的人，不用告诉我说，那是当时犹太人的一种说法。好像说妻子这样的名词的本意就是耻辱一样。在圣经的开头，我们就念到，他将依附他的妻子。在不同的章篇，厄瓦是被称为伴侣或助手，直到在婚姻中行了房事后才被称为妻子。下面是有关亚当子孙称呼妻子的例证。这样，撒拉被称为亚巴郎的妻子，你的妻子撒拉。和说到罗特，快领你的妻子和你这里的两个女儿逃走。在卢德传，马赫龙的妻子，摩阿布的女子卢德。在撒母耳记上，厄里卡纳他有两个妻子，又说厄尔卡纳认识了妻子雅纳，又写厄里祝福厄尔卡纳和他的妻子。在撒母耳记下这样说，赫特人乌里亚的妻子巴特舍巴，达卫就派人将他接到自己的宫中，成了他的妻子，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 在多比亚传说，除了我的妻子雅娜和我的儿子多比亚外，教会在举行婚姻礼仪时，采用多比亚传中几段经文，来鼓励你们圣化婚姻生活。在福音上，就是在基督的时代，写福音的人，用的是当代语言，也就是使用当时通用的话写成的。因此，不应怀疑在抄写方面有错误的可能。马窦福音第22:25说，第一个娶了妻，没有子嗣就死了，遗下了妻子给他的弟弟。在马尔谷第10:11说，谁若休自己的妻子，路加称伊莎伯尔为杂加利亚的妻子一连四次，又在第8:3中说，还有约安娜，即黑洛德的家宰顾萨的妻子。由此可见，妻子这个名词为那些遵行主道的人，并不是一个被摒弃的名词，也不是一个不洁的名词。在谈到天主和他造生人类的奇功妙化时，更不是该避讳或不洁的名词。天使说，孩子和他的母亲，就是指示给你们，玛利亚真是他的母亲，但她不是若瑟的妻子，她永远是童贞女，若瑟的敬佩。以上所述是这神事最后的教训。玛利亚的童贞没有受到破坏，即若瑟的正义和贞洁是在他们的头上发亮的光环。我是在这两朵百合花中间成长，只吸收了他们的纯洁芬芳。小若望玛利亚华多达，我本来能告诉你有关玛利亚被迫离开她的家和她祖国的悲痛，其实这也不需言传，因为你看了就会明了，同时也会痛彻心扉。把你的痛苦奉献给我，这是我很乐意接受的。你不能给我其他比这更有意义、更有价值的东西了。玛利亚·华多达，今天是星期五，回想一下我的悲痛和我母亲在加尔瓦略山上的痛楚，就会使你比较容易忍受你十字架的痛苦了。我们的平安和爱常与你同在。